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呢，要直播什么样的内容？今天要和大家聊，无论你是不是公关人，都不能不懂的 ESG。公关直播室开播到现在已经即将迈入两年了，很开心，很多的粉丝一个追随。我们畅谈的议题从公关领域到直播产业方方面面，也陆续邀请到不同的专家还有来宾到节目上来分享自己的专业。这几年有个专有名词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那就是 ESG。 但是你真的懂吗？还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公关行销领域的你或者是我，还真的要好好的做功课哦，因为这牵涉到公司企业的责任和形象。不是公关人，那因为不懂被企业的条律蒙骗，那也真的很可惜。尝试知识，我们一定要增广见识。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 ESG 这个领域的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揭发这样的一个神秘面纱。我们来邀请今天的来宾，宜德国际的资深顾问钟小敏。
大家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可以请这个顾问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公关界已经超过20年了。
20年有点真的很
长，真的 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曾经担任过就是集团企业的公关，也长期呢协助客户建制危机管理机制。那这样子的一个，还有包括很多的教育训练啊，尤其是担任危机管理的顾问。所以呢，让我对于 ESG 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来讲，其实有更深的兴趣，以更深的参与的投入的热情。
所以在 ESG 这个产业领域里面，你大概接触了大概有多长时间？
应该是说接触时间是有点长，但是真正的很认真的投入，真的我要讲很认真的投入的话，大概是差不多这2年多的时间。因为呢 ESG 这个课题它其实是真的包山包海，我们到底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做学习做切入，然后能够运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这个对我来讲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找到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脉络跟学习的系统。
这倒是，因为你知道吗，我其实每次都听到这个专有名词，然后这一次其实也是因缘际会接受到了邀约，我们一起来谈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做了功课，但是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一样就是你如果有兴趣你想去查，但你发现资料都是非常非常的零散，
对，
然后都很片面，你很难完整的进入。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谈这个议题，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我预计希望可以录到2集。我们把它分两个面向，一个就是我们谈迷思，好，那一个呢我们就谈比较深入比较专业的领域，那就另外一集。那今天我们在讲这个 ESG 大议题的时候呢，它充斥了很多跟我们生活相关。那我们先想聊的是像最近那个疫情解封，我身旁的朋友脸书 PO 的都是出国出去玩，我就发现有一些那个航空公司的票价就会讲到跟 ESG 有关，什么绿色票价，你真的买了以后就真的对这个有贡献吗？这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这个好奇。
这个我想要先问一下为什么航空公司要推出所谓的绿色票价这件事情？佩莹，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他强调自己很绿色环保，我在做 ESG， 这是我的想法。
我想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在往前推的一个背景那其实如果说你要在讲全球的产业哪一些碳排量来讲，其实航空公司航空业并不是最高的所以应该不是最高的，它大概占了全球总体的碳排量大概 2.5%。但是呢有一个背景的故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在2017年的时候呢，瑞典有一个歌手他发起了一个巨搭飞机的运动。为什么呢？他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减少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之后呢，那航空业的碳排是不是就可以减少然后他发起了这个运动之后呢，旅客呢就开始在于比如说你在欧洲境内啊，或者是你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减少搭飞机了。那我减少搭飞机会造成什么影响？减班。那航空公司它的收入就是会减少。 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就开始哎，大家减，他就减少搭飞机，那我改搭什么呢？改贴高铁啊、火车啊这些所谓的低碳的交通的替代方式。哦，那他这个运动呢，哎，不止在瑞典，在瑞典的国内蔓延，最后呢，其实他已经扩展到欧洲。哦，对，欧洲的，哎，欧洲人是，我想现在全世界 ESG 意识最高的人，应该就是欧洲人。所以呢，就已经扩展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以他们来讲的话，现在其实就是，所以后来大家就开始在谈论航空业就是的燃油的这些就是排放的二氧化碳啊这一些东西，它其实是会加速地球暖化的。那如果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消费者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知道说，诶，那我如果说我常常搭飞机，我是就助长了这样子的一个碳排。
哦，所以简单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意识其实是一个关键嘛。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可能我就算我没有常常搭飞机，
对，
可能日常生活我们现在都会讲说，哎，要用那个那个什么，不要多用性的那个吸管啊，
对，
或者是免洗餐具
免
啊。
洗餐。
最近我念 EMBA 那个入会的时候，他们送的就是免洗的那种餐具。可是我说这我也说蛮惭愧的，因为我出门会常常忘记带。
很正常，
但在生活当中，其实包含了有些企业，就我们刚刚讲的是航空嘛，然后像某些连锁的药妆店也会推行说，哦，你把那个用过的塑胶瓶或什么瓶再拿回来，可以抵5块钱、10块钱，这也是一样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就是说，也是带动了消费者一起来参与这个就是环境保护的一个方式哦。那它像我想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在讲说就是绿色飞机的绿色票价这件事情，应该我们以德国汉莎航空来讲的话哦，它对于乘客要付出这样的一个绿色票价，它提到的是说，因为你的绿色票价，那请问你的配套措施是什么？那它的配套措施里面，一个它就是提到，就是说我会100%的抵消乘客的碳排放。那其中呢，它里面会用其中80%是用来资助什么呢？气候保护的研究或工作。那剩余的20%就是移转到它航空公司要使用的所谓的什么可持续的航空燃料。这个可持续的航空燃料，因为这个现在正在发展当中，它其实还没有很稳定的产量。然后呢，因为这样子，它就是等于说，我要提高，因为这个永续的一个，应该是说这个可持续的航空燃料，它会增加成本，所以我要把成本加到这个地方。所以你刚刚提到，它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哦，我增加了这些票价，我增加了成本之后，那我会用在哪里？这个问题来了，就是说，消费者你很难确定说，哎，我真的现在付出这样的票价，我是不是真的有用在，哎，这个航空公司它是不是真的有用在这个碳补偿上面啊？那第二个呢？第二个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可持续性的航空燃料来源还不稳定啊。虽然呢，它已经跟壳牌签了约，但是问题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就是你在转换的能源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很稳定的状况之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每次搭，你真的都是使用这一些，你要怎么证明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消费者上面，你要怎么样去取得他的信任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要经得起考验的哦。然后要不然你就会变成是漂绿，甚至于如果在商业行为上面，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诈欺。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今天业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时候，他必须有办法去证明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我的配套是什么，我有没有完整的整个把所谓的碳排这件事情做到最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切到主题好了，因为刚刚你提了几个非常专有的名词，我想有一些人应该跟我一样也懵懵懂懂哦，什么碳排呀，好，碳排放量这件事情，所以因为它涵盖面真的蛮广的，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环境保护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打破一些迷思，好不好？那我们就一块一块来，从对大家第一个对于所谓 ESG 概念的前期，我相信最早听到的一定是 CS。
对。
那这些到底差别在哪？它的进程是什么？它的演变是什么？还是它其实是兼顾的？
我相信很多人哦，我觉得在 ESG 里面最辛苦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多你刚刚提到的专有名词。 而这些专有名词，我觉得佩莹刚刚用了一个很好的进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CSR 这件事情，这三个字其实在上个世纪其实就已经有。那我必须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今天为什么大家要谈 ESG 这件事情。其实它，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一个背景的因素是在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因为你工业革命之后，然后你这些大量的生产，然后造成了今天地球会有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的环境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的资源的问题。那当联合国提出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其实主要的任务就是希望永续。为什么叫做永续？是地球永续这件事情。那地球永续要怎么样？就是让我们的环境不要被破坏。因为当你不断的地球在不断的暖化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天然的灾害啊，缺水、旱灾等等之类的。然后你看这个夏季的一些高温，可是它会造成什么？它造成的是我们很多的资源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生存，或者是说你看什么海水啊，你的海水里面什么上升之类，大家不要忘记，在里面我们人类生存最需要的是什么？阳光、空气、水。其实这就是包含里面这些环境必须要永续。阳光是什么？温度、空气污染、空污、水资源等等之类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为什么要想要从这个背景，就是让大家现在去了解说它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件事情。因为早期的 CSR 它其实已经发现到说，当工业革命之后，这些企业这些资本主义他们在赚这些钱的时候，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啊，包括贫富的悬殊的问题。所以后来其实在提到慢慢的演进的 CSR 活动，一开始它可能是一种补偿性的，就是我对这个社会造成了一些伤害，我对这个社区造成了伤害，我对环境造成了伤害等等之类的，所以我现在是一种补偿性的概念。可是已经演变到现在联合国所提出的一个CSR 的概念已经不是在补偿性这件事情了，而是说你必须要对社会这一些方面的影响承担起责任，承担起所谓真正的社会责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就不会你所谓的 CSR， 以前我们所理解的 CSR 的概念可能就是我做一些慈善，可是不是，它现在这个 CSR 里面可能会牵涉到很多包括经济面向的，包括社会面向的。所以不只是一个慈善这样子。那落实要，可是要怎么去落实？因为 CSR 我们知道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要怎么落实？其实它落实的方针在企业里面就是 ESG。ESG 就是检验企业怎么样去落实它的 CSR 的一个准则在这里面。
所以它涵盖的面向又多了两样，对不对？就治理的部分，
就多了治理。对，所以它不只是就是 E 就是环境嘛，大家都知道 S social 是社会面向，G governance 其实就是公司治理这件事情。所以它是落实到你说你要从这一些面向里面，就它开始会有很多不同的标准。那 SDGs 是什么？那 SDGs 就是全世界，就是包括企业人类对于这个永续里面它的一些的里面的一些的准则，就是在这里面了。所以它跟 ESG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会看到很多的企业它在讲比如说我提早讲的一个这里所谓的永续报告书这件事情里面，你常常提到说它的揭露的面向里面可能不是只有 ESG 的揭露哦，而且它还包括 SDGs 的部分。然后它在这一些的投入里面也是不只是在 ESG 的面向，企业在公司的治理上面，他也会把 SDGs 有一些他觉得跟他的产业属性比较有相关联的，他也会放进去。
所以刚刚谢姐这个顾问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有关于 CSR， 像我以前早期在公关的时候比较谈的是这一块，那现在就走到了 ESG， 然后比较高端，甚至待会儿可能我们下一集会谈到的报告书会比较深。那打破迷思的这个部分，我们层次再走进去，就是大家对于社会责任这件事情都会想说，好，那我尽一己之力，好，我们去进个摊啊，或者去收垃圾啊，或者去登山，有没有收垃圾？我不晓得这算不算。
我觉得这个算不算哈？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刚刚那个P 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ESG 的隐私这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其实一般来讲，会谈到这个隐私哈，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向来讲。第一个，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啊，减碳就等于 ESG。P 一，你认为是这样子？
我觉得一半，
好，一半啊，很多人都会认为减碳就是 ESG，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这里面讲的减碳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二氧化碳哦，它还有很多会影响到就是温室气体效应的那些碳都算，只是我们在碳盘查里面还是以二氧化碳为主，所以比如说讲甲烷这些只要会影响到 ESG 的那个应该是说温室气体效应的都在都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会有的一个迷思，就是他们会用传统的 CSR 的思考，认为CSR 就是等于 ESG 就是等于永续发展，这是第二个我们会遇到的迷思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净碳指数就是永续的表现。好，这是我觉得要讲说我们一般来讲现在会遇到的迷思是这三个。其实要真正回头来看的是，当我们现在在检视你这个企业是不是一个在走在永续转型的路上，或者 是你已经是在永续经营的这个道路上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商业模式经济模式这些标准在的，你是必须要去符合这些标准，你才能够称之为这些经济活动的标准，你才能够称之为说你是一个在ESG 的一个公司。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一些东西充其量就是你只能说你是属于在做这一些事情里面其中的一环。那你做这些事情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做，为什么叫真心诚意的在做，就是说你做的这些事情的结果是可以被量化的吗？还是说你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宣传而做的？它的差别会在这里。就像我们刚才在讲，就是说你在植树在净滩这边，你最后你能不能算出来说，诶，我这个植我种的这些树里面我可以中和掉多少的碳排量，那或者是说那我净滩的这件事情我又可以中和掉多少的碳排量，它这些都是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量化我觉得在 ESG 里面很重要的是科学的量化这件事情。
科学量化真的不容易，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嘛，对不对？因为你要告诉我们今天我做了这些，我对这个地球做了哪些的贡献。那其实我们一路这样谈下来，其实跟碳相关的专有名词还蛮多的比如说碳综合啊、碳足迹啊、碳盘查这些，所以我们是不是更深的去谈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碳对消费者，其实一般对我们消费者或对社会大众而言的话，其实碳足迹这件事情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哦。我们去，如果你到公司来上班，你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你以为疫情就是因为疫情大家才在家里办公吗？其实不止是这样子，因为你看你要计算的就是说，当我的一个员工从他的家里到公司了，这个交通的路上它产生了多少的碳多少的碳。然后呢，今天如果以餐厅我们去吃饭来讲，以前我们会讲说从农场到餐桌，现在不是，现在是从农场开始它生产的过程里面它产生了多少碳排，然后呢这个应该是说生产出来的这些农产品送到你的店里面又产生了多少的碳排，然后你在整个烹调的过程里面又产生了多少的碳，你的消费者来这边用餐又产生了多少的碳排，到最后我要讲的是什么，不只是到餐桌，到你的厨余，你的厨余怎么去处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厨余的话，其实事实上来讲，如果你要讲循环经济，厨余你怎么样去处理它，如果你只是把它丢弃，它产生的又是另外你要处理这个废弃物的成本。对，那你如果有办法，因为我想大家很知道其实厨余是可以当成循环经济的部分，它可能可以转换成是燃料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对大家来讲，这个碳足迹这件事情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会产生的。
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好像在家上班就会更爱地球
当然 我觉得这里面你刚刚提到的名词，我又要再来讲一下，就是所谓的碳盘查这件事情。哦，那因为我为什么我会先从大家所习惯的我们的消费来讲，因为其实碳盘查其实它是在减碳里面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必须要经过碳盘查，你才能够真的实际的去计算出怎么样你的就是怎么样这个企业啊各方面它产生的所有的碳的产生了多少的碳排这件事情。那从这里面我们才能够像我刚刚讲说你有这一些科学的数据之后，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去有效的减碳跟管理它。
所以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的话题啊，就是其实针对了很多碳的专有名词。那刚刚有谈到一个碳盘查，那是不是做到了这件事情它就是符合公司要求的 ESG 的这个标章或是它的规范，在这个碳盘查上面是不是有比较深的讨论在这里面？
其实现在大家一直在谈碳焦虑这件事情哦。那当然碳的议题其实是在 ESG 里面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要这个减碳，因为碳其实是对于地球暖化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哦。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想到的碳盘查里面，它主要其实还是以二氧化碳为主，但是它会有所谓的三个叫做说就是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其实范畴一的话就是指就是说我在不管是生产或是我经营这个企业的时候，我自己所产生的碳的量。然后呢范畴二再往外扩散，范畴二往外扩散的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就是说你在使用的这一些，因为你为了像我刚刚在讲说我自己在经营我自己的企业，不管是我生产啊或者是说我在我的我在应该是说我生产或经营这样的企业的时候它产生的碳之外，那后面是你运用到的这些比如说像电力啊这些外面的这些完成辅助你生产的这些东西，那它产生的碳的排量有多少。那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的能源就是我们用电的排碳量其实是很高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台湾现在企业在这一部分的竞争力上面为什么就会说你要找到就是一些绿色的能源的一些 的问题、哦、
替代
很难、哦、那这个是叫做就是我们叫做范畴二。范畴三是最难的，范畴三最难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所有的碳足迹你都涵盖在这里面，包括你的供应链。你供应链的话，其实供应链你要盘查到要每一个供应链都能够提供到精准的它的排碳数据已经不容易了，然后你还要到消费端去，就是我们这些消费者所产生，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从你开始生产制造一直到你的消费端，这些所有产生的碳足迹都在范畴三里面，它是要被计算。
iPhone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其实都一样啊，因为你看像 iPhone， 我觉得 iPhone 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好很有趣，很多人就觉得iPhone 我本身因为我不生产我不制造，所以我企业本身我的碳排量不高。高在哪里？高在它所有的供应链，因为生产制造商它的排碳量才是最高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它必须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叫做以大代小。 以 iPhone 来苹果来讲，我这么一个企业里面我如果要做到我的整体的碳排量是在符合标准的状况之下，我必须要要求什么？我必须要要求我的供应商，我的供应链全部都要配合。这是在它中期的时候，其实现在就是大家会很多的中小企业，尤其台湾是一个代工为主的。你这些企业，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些碳排的一个管理的时候，你会被取消你的订单。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好像现在接下去，因为就是因为现在被要求的是说在应该是说联合国的 COP27 里面它的那个反漂绿报告书的标准里面，就是你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它有阶段性要你都要达到它的标准。所以大家现在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供应链突破了之后，我了不起我就是供应链，你不达到我的标准我就取消你的订单，那消费者怎么办？这是消费者怎么办？所以现在其实大家需要在努力，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碳足迹能够真实具体的把它计算出来。
我们刚刚聊到碳盘查，我想这是很多业者 企业要考虑的，包含它整个供应商。你刚问我说消费者怎么办，除非我每次要买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就看它整个供应链到底是谁。哦，我后来突然懂了，哦，原来他们在选供应商的时候也会选择可能比较符合 ESG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供应链，对他们来说是相对比较加分哦。那除了碳盘查之外，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迷思其实就跟漂绿有关啦齁。这个漂绿可能跟我们如果有公关或行销的朋友应该就会非常有感。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每次行销人要去 support 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用词有时候就会稍微夸张一点。比如说他可能会用就是无法超越的啦，最洁净的啦，最永续的啦，或 领先群雄等等，都觉得越耸动好像越好。可是在这个 ESG 的议题上面，这样的操作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包装其实是危险的，对吗？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因为在过去来讲，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法规去规范这样子。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规范以国际上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些法规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那你这一些就很容易去开始就是会踩到真正的在法规上的一个所谓的漂绿的这样子的一个界限这样子。那以往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当然会挑就是说这个产品或这个品牌的优势的点来做加以宣传，而没有去考虑到其他的它在其他方面的一个表现。那可是我觉得在 ESG 里面它很重视的是你所有的在管理上的，我觉得应该是说在一致性这件事情。我举一个就是英国就是汇丰银行的一个例子，这是在去年底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他们就是提到就是说他们有推出一个系列的一个基金这样子。然后这个基金呢，他们其实就是要去帮助全球的一个应该是说在全球的在 ESG 上面在环境上面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这样的产品。但他们在讲到全球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英国他们的监管的机构里面其实就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它是正面陈述没有错，正面陈述没有错，但是他会告他被这个广告被撤下的理由是说，但是你这样会误导，让人家会认为说你们所有的投融资都是对这个地球的环境是有帮助的。可是你没有让，可是事实上你在过去你的投融资里面，其实你还是有投在很多所谓的高污染的行业。那你当你这样子做正面的陈述的时候，你已经造成了消费者或阅读这一个广告的人的误导。
这误导算漂绿对不对？
对，这误导算漂绿，所以它就被撤下来，这广告就后来是被撤下来。
所以真的在处理整个这个行销方案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谨慎。那有这样的一个标准规范说我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还是说以您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会一直提到所谓的反漂绿报告书这件事情哦？其实反漂绿报告书这里面已经把什么是漂绿这件事情说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真的会我最近都是大力的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反漂绿报告书。那如果你觉得要看那个钱太麻烦的话，我觉得可以来我们 CSR One 看一下这个课程，就是怎么样教你这个就是品牌的就是不要踩到那个漂绿的界限，这样子就是品牌沟通不漂绿。
哇，谢谢我们的顾问在今天这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因为 ESG 其实看似一个很严肃的课题，那这个红线真的不能随便踩，要做的功课也非常非常的多。要打破这个迷思呢，其实也只是今天我们浅聊而已啦齁。那我们下一集我刚刚有讲我想把内容分成两集，因为它的知识含量比较高。我觉得一次谈太多，我觉得我的粉丝我的观众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消化。所以你如果对于今天的内容可能觉得比较复杂比较庞杂，也建议你可以反复听没有关系。那我们在下一集我们会谈的会扩大 ESG 的议题范畴，包含了很多人都在急着考证照，到底要不要考，然后呢这个永续报告书该怎么写，要找专业的吗还是自己可以写，面对危机又该如何的因应处理，还有刚刚我们有谈到有些课程可以上，到底我们要如何在坊间的所有的一些 业者当中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课程，来增进自己在业绩上面的专业。那公关直播室，我们下次见，拜拜。